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白云，在这问候您，非常的欢迎您再次来到云彩飞扬这个节目。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每一次一个钟头的时间为您介绍一位朋友的生命故事。我相信不论是年长或者年轻，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边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在今天录音室里边坐了一位非常年轻很帅气的一个男孩，而这个男孩当白云知道他的故事的时候，我心深深的被他感动。我真的非常的高兴能够邀请吴冠辉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让我们一块透过他的故事，我们再一次的说，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们就来一段音乐后欢迎吴冠辉来跟我们的分享。冠辉你好，非常的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录音室接受我们的采访。
你好。
是白云很高兴啊，我知道冠辉现在还在读书很忙，今天特别在下课之后呢赶到录音室来啊。你现在还在哪边读书呢？
我现在在关渡基督书院读书。
是哪一个科系？
英文系。
几年级？
三年级。
是冠辉自己从小的时候是不是就已经跟这个基督信仰有接触了？
从小的家庭，因为妈妈是基督徒，所以妈妈小时候就会带我们去教会。
哦，那个时候你到教会的感觉怎么样？喜不喜欢？
喜欢啊，就吃糖果玩游戏听故事。
是，那我知道啊，在冠辉的生命里边家庭产生了一些的变化，那我想这些也是带来你之后整个生命故事人生的一个历程，也是有一些很深刻的一些经历啊。那就来告诉我们你自己小时候的家庭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嗯哼，好。就像刚才我说的，我出生的家庭其实就妈妈是基督徒，然后从小她就会带我去教会。那当然我去到教会就吃糖果啦，听故事，然后玩。那觉得好像去教会只是可以就是玩，就是很单纯很开心。然后因为妈妈她是一位老师，而且她很严格，我小时候总觉得妈妈她是很不能去通情达理的，所以我很害怕告诉她一些心里的话这样子。
所以那个时候跟妈妈是比较有点距离啊。
对，
不是能够那么的把什么话都告诉妈，我发生什么事情我想什么都告诉妈妈，
不行。
是，那么我知道那个时候你的家庭产生了一些的变故，你是一个在单亲家庭里边长大的孩子。爸爸妈妈是在什么时候离婚的呢？
他们是在我一岁的时候就离婚的。
所以你有印象的时候就是一个单亲的家庭，是跟着妈妈。
我有印象的时候其实最早是跟着爸爸，然后但是因为其实不是完全跟着爸爸，但是我归监护权归爸爸，但是因为爸爸是整天是在外面，除了生意的时候就是在外面做一些他的世界的事情，然后其实整个是奶奶在带我这样子。
所以爸爸其实也没有办法照顾孩子嘛，
没有办法。
所以呢你也比较多的时间有时候是要跟着妈妈生活啊，住在一起啦， 都是比较多是妈妈也会跟你在一起的时间。
那个是从小学开始。
哦，小学开始。
对，
所以你刚刚说妈妈管你很严，妈妈是你的小学老师吗？
她是我那一个小学的音乐老师。
哦，在自己妈妈的学校，我可以想象啊，她可以把你盯得很紧啊。那你们表现得很好，在妈妈这样子的严格管教之下，
很好，
很好，
真的很好。
可是很怕妈妈，
很怕
啊。
对，
那这样的害怕，对，在你小时候，你有没有产生一些不管是正面或者负面的一个情况出现呢？
嗯，我想。正面的话可能就我个人是做事情就比较不敢拖，
嗯，
但是负面的话就很容易，其实最内心的感受不敢分享出去，真正的需要不敢告诉别人，
嗯，
对，
所以常常会觉得自己是很孤单的，
嗯，
好，并且我想你也会有种压力啊，哦，
会
好像因为被期待嘛，哦，做什么事情一定要做到最好，
但是真的压力很大。
是是，那我想看起来小时候的冠辉应该是一个，比如像这种模范生之类的啦，
真的是
各成绩啊、学业啊，品性呢？
真的是模范生。最特别是老师，因为老师我的班导师跟妈妈就是同事嘛，然后。我们班导师最喜欢在扫地的那一节课叫我示范，就是因为我在家里都会跪着擦，那抹布擦地板，所以就是这很特别的一个过程。
这么乖的小男生，那这样子一直到你小学毕业，我想那个时候已经离开了妈妈的视野啊，最起码你到了国中，是不是你继续到国中还是维持这样子一个模范，是一个乖乖牌，还是能够很勤快的擦地啊、扫地这些的？
嗯，真正其实国中的时候会做，但是不是真的那种我很愿意做。其实小时候就不是很愿意做，但是被训练被教导说一定要做，对。然后到国中，因为觉得自己长大了，我就是小大人，我可以顶嘴回嘴，我不需要做。
哦，其实你把那个里面原来你一直掩盖着、一直在压抑的东西。到了国中，你发觉我长大了，
嗯，
那个东西开始出来了，
对，
我是一个大人，
嗯，
啊，小大人啊，像你刚刚说，那这个小大人这个时候开始跟家人是不是有一些的对立性出来了？
哇，很严重，
很严重，是突然之间，也是慢慢的。
嗯，其实他有一个潜伏期在，那一开始是我很喜欢就是打篮球，然后我一定就是每天早上是5:30就起床，然后出门打篮球。其实只是出门打个篮球，可是我不敢跟妈妈讲，然后我就蹑手蹑脚跑出去，结果回来的时候就被妈妈锁在门外。对，然后因为觉得妈妈不准，所以到了国中的时候就觉得说没关系，反正我有朋友了，我有很多人，我可以自己来。
嗯，那个时候你会以朋友为重？
非常。
哈哈，那你在朋友的当中是不是你可以得到他们的肯定，你就觉得我只要有朋友，家人我就不管了。
没错。
是，那你跟家人的冲突开始发生了，那个冲突最严重是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呢？是不是继续的一个持续的在发展下去？
对，最严重的地步就是都有跟家长发生肢体冲突。
哦，
对，然后还有放下狠话。
嗯哼，可能刚开始是言语上，
嗯，
然后一直暴力到一个地步，就肢体上的这个动作。
对，
你肢体的冲突也跟妈妈吗？跟你的长辈？
我记得就是我对妈妈的时候，只是因为她要，就是可能她觉得我不乖要打我，然后我就会反抗，可是我没有真正好像有回手打到她或什么的。对，
那时候你心里面的感觉是什么？
心里面的感觉是你们这些大人完全不了解我要的是什么，
嗯，
你们不要约束我，让我一个人。
你有没有觉得这跟你自己一个单亲的一个身份有没有关系？会不会心里对家人有一种不满的情绪在里头？
我想应该是有的。
那妈妈一定很失望啊，她那么严格管教之下的孩子，今天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哦？
失望到了极点。
是，那妈妈，我想一个老师他看着自己的孩子这样子，妈妈那个时候怎么样来处理你那时候的状况？好像据白云所知，你被送出国。
对，因为其实我在那个时候啊，我小时候整个成长经历，其实我像一颗皮球，父母因为单亲家庭，所以爸爸这边一段时间，妈妈那边一段时间，其实就是好像球被踢来踢去的。那因为真的到最后，父母都觉得这个小孩子没有人可以管，对，
嗯，
那为了我教育的缘故，就让我出国去读书。
嗯，那个时候到哪里？
到了澳洲布里斯本。
是你什么时候出去的？
13岁，
国一读完。
其实13岁多了，
嗯，
然后国一读完，对。
哦，那时候出去你怎么样？很兴奋吗？终于脱离了这些的约束，是不是？
真的。完完全全的自由，心里只有一个耶。
嗯，耶，然后呢，就飞到了布里斯本。
对，
那那个地方海阔天空，
海阔天空
任你翱翔。
没错，而且没有什么人会管我。
嗯，那在那边的日子就进入你所说的没有人管你，任你翱翔，很开心的就在那边一直过下去吗？
嗯，也不是完完全全没有人管。在那边我一开始跟一个远亲住在一个远亲的家里，我叫他叫叔公。那他其实很就是很会照顾我的作业，教导我做学校的作业这样子。那其实我都是很正常的生活，然后跟一般小孩子没什么两样。
嗯，然后呢，你说刚开始跟叔公，好像后来并不是继续跟叔公。
后来我就到了 homestay 去了。
为什么呢？
那因为我在叔公那边，就是我叔公除了他的儿子在也在那边，然后有一个是他儿子的表弟，然后跟我真的是更远的亲戚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是三个小男生住在一起，然后为了一些小事情吵架，然后打架就很严重，我打到我的其实右手小拇指的韧带都已经变形了。对，然后后来叔公就是当天晚上带我紧急去给针灸医生，给就是中国的去到 Chinatown 找医生，然后针灸好的。
嗯，所以看得出来啊，冠辉那个时候应该是血气方刚啊，很有自己的主见，然后我要表达我里面的一些的东西啊，所以在叔公家可能跟那些同年龄的孩子你们相处的一些问题出现了。所以因为这样你就到 homestay 去。
嗯，
那 homestay 是外国人，是当地的人。
对当地的人。
那你跟他们的相处怎么样呢？
跟他们相处其实都很好。
嗯，
其实我以前的就是个性啊，真的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很 OK， 但是稍微遇到一点事情就好像气球被针戳到，很快就爆炸了，就像刺猬很快的那个刺就跑出来，就是一个防卫的动作。然后很多时候其实很多人表面上会觉得我很好相处，可是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是一个很严重的冲突在那边。
嗯，所以我想带着这样的一个稍微被刺到那个冲突就会发生的一个个性，你到了一个地方，其实每个地方都有冲突性，
每个地方都有，
所以都会发生问题，
都有。
那个问题出现的就会很严重，
很严重。
哦，那在 homestay 后来你待多久？
也是待了半年多这样子。
是不是也是因为有冲突了就
也是我跟 homestay 的小孩子打架。
嗯，
对，然后那个小孩子就被我欺负得蛮惨的。
哦，比你小是啊？
他小我1岁多。
真的好可怜哦。那 homestay 的爸妈
很生气。
很生气哦，这个人不能留在我们家了，怎么可以欺负我家的孩子。
嗯，
那之后呢？你
之后就因为没有人要我了，所以我又回来台湾了。
哦，那时候你感觉怎么样？有没有自己也很难过？
其实一开始我真的很后悔，我说可不可以就让我留下，因为我知道我回到台湾我要面对的
是
这个家庭，真的是会让我非常是不开心这样子。
嗯嗯，对，我觉得听冠辉刚刚在说，我就从小就好像一个皮球，丢到这里再丢到那里再丢过来丢过去，那你也有你自己的问题，别人也不知道怎么帮助你这个问题，就这样子丢，然后最后你还是回到台湾。回到台湾，我想你要面对的，你知道那个环境，那时候你的心境跟你的生活所带回来的，应该是更加的严重性的一些负面产生，是不是？
嗯，真的，当然就是家庭上原先就存在的问题没有解决，其实一直都在，然后就原来有的疙瘩这些都一直在，然后又加上经过一年这样在国外的生活，这样一个学习，那回来我也觉得这些同学我不是很喜欢他们，对，有点自我骄傲的感受。
嗯哼，你也看不上在这边的学校啊，同学那种整个大环境。
嗯，
那你还是有朋友吧？
还是有。
那你的朋友都是些什么朋友？
我的朋友，其实在国中的时候，朋友其实就是我们只是一般就是会出去玩，然后半夜不回家，然后就是会做一些有的没有的，会一起约去唱歌，然后就是在那个很小年纪，我们做那样事情是蛮夸张，然后还会互相比较说我交了几个女朋友，然后跟几个女生发生关系这样子。
国中 OK， 所以那些孩子们也是国中生，
也是国中生，
你们就在一起。
对，
那是不是那些孩子有些也是有一些比如说在国外待过的背景，所以更加的开放，更加的敢去做一些事情？
这一群人他们比较没有，就是没有那个国外的生活的背景。对，然后后来因为跟他们只是一个短暂的一个朋友的关系，后来国中就是毕业以后，然后整个的朋友就是很多就是 ABC 或是国外的留学生这样子。
哦，是，其实才国中生哦。关辉，我想真的那个时候以我们下来看这个孩子大人的眼光里面，那真是不知道该怎么样来，要好好的来调教他。
嗯，
妈妈呢或者是家人呢？
家人已经放弃了。
嗯，
对。
那你对自己被放弃的感觉？
我当初对自己被放弃的感觉，我那时候心里有两个想法，一个是好，你放弃我没关系，我可以，第一个是自己，我相信我以后回来家里面，我要让你们看看我有多厉害。那第二个就是，那我就去跟黑帮在一起，对，帮派。
嗯，那你真的这么去做了？
帮派有介入一些，但是没有完完全全的在里面。嗯，对，
是，
其实我自己还是很害怕。
好像越陷越深了。
嗯，
一直到那个国中，然后上高中还是继续这样子。
上高中的话，因为上高中后来就很希望可以以后可以打篮球，可以在职篮里面发挥这样子。
嗯，所以你篮球打得蛮好的。嗯，
还不错。
我听你说从小你就喜欢打篮球。
对，
其实你有很多的兴趣，譬如说你喜欢篮球，那我也知道其实你在音乐上也是你很喜欢的兴趣，好像在国外你曾经接触特别的音乐。嗯，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那个是也是你的兴趣之一的呗？
嗯，在国外的时候，因为国外的环境就有比较，在我出国之前，其实我就先听到 LA Boys，那时候我就觉得哇，真的很不一样，我很喜欢。所以到了国外，有机会接触到更多这种音乐类型的音乐。
嗯，这是什么类型的音乐？
就是 rap。
哦，
对。
那你很羡慕你？你觉得那个音乐可以表达出你心里面的感受是吗？
没错，因为当我看到荧幕上面这些 rapper， 他们比如说他们在念 rap 的时候，他们是把那种歌词对社会的不满，对一些的不满一些心理的方式，只就是用这样唱念的方式表达出来，我觉得这真是很棒。
嗯，那个时候你自己也有去在这一方面深入去接触？
嗯，我学了很久，然后我去学习那个技巧，包括可能中间的换气，然后包括一些填词的技巧，对。
嗯，
然后接触各式各样的音乐。
跟老师学吗？
没有，其实那个学习过程是听了非常多的音乐。
嗯，
然后在那里面在学习，
自己去揣摩。
对，
去模仿。
嗯嗯嗯，
好，所以其实你心中有很多东西想要表达出来。
非常多。
对，像 rap 是一个。嗯，然后你的生活的方式其实也在。嗯，好像在向大人的世界在抗议。啊，
嗯，
抗议一些东西。啊，那可是带给你的是怎么样的结果？比如刚刚你说那个 rap带给你有没有一些的帮助跟正面的影响力呢？它是不是真的能够让你释放了，让你把你自己的里边的东西能够得到了一些的调整了，有没有？
我想 等一下稍待会我们可以讲到他如何帮助我真的可以释放。其实 rap 真的是可以到现在我真的觉得很释放。
现在
可是在过去那个时候，我做 rap 可能是做一些好像比如说好像很可以为了以后要出唱片想要赚钱，或是做一些 rap 跟女人有关，跟金钱有关，跟性有关，跟帮派有关这样子。
其实你满头脑想的是那些东西，
嗯，
所以那个 rap 呈现的也是那些东西，
没错。
那有时候我想你看到那个榜样可能也是那样子的东西，
对，
也会引导你往那个地方去。
对
啊，其实你才十几岁哦。
嗯，
这么一个十几岁的大男孩，然后在一个这样的光景里，你觉得就这样的活下去吗？有没有想过？
我有想过，难道我一辈子就这样子吗？
嗯。
然后后来我想到的是，既然我这么喜欢这个东西，我就去找朋友，就跟朋友讨论说，以后我们可以来开店。
嗯。
比如说，现在台北有很多的很有名的 club， 对。然后都是一些艺人开的。那时候我觉得台湾的这些 club， 以前的这些舞厅啊，是比较稍微我觉得古板，不够进入到那种真正的流行里面。所以我以前很希望带起那个流行起来。
嗯，所以你也想做一些事情啊、
哦？非常。
那现实的环境允许你吗？
现实环境不允许我。
是。
对。
那因为在台湾的男生，我知道，如果你后来读了高中毕业，
高中毕业
是有没有机会再继续升学？
本来是有，
嗯，
但是因为自己的疏忽，然后后来就又收到兵单了，就入伍了。
哦，是。那么入伍对你来说，这个过程是蛮艰辛的、哦，
非常艰辛。
因为听起来以你的个性，要受到约束。是不容易，那在军中是要顺从的，要服从的。
没错，
你说说看你在服役的那段日子是怎么样？
在军中啊，就真的像刚才白云讲到的，就是要服从。就是我小时候就知道说，合理的要求是训练，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练。可是真的是没办法做到，我常常觉得说，可不可以人性化一点，可不可以讲理一点？你很不讲理，然后因为我有一些想法，我绝对不能去服从，所以我跟很多的班长，甚至我跟连长都产生冲突。我一开始其实我入伍，后来下部队的时候，我很就是很幸运的，真的是当了连长的传令。其实就很大家在出公差，其实我就躲在连长房间看电视擦皮鞋。可是到最后是我连连长都不尊重，连长就把我革职，对。然后就开始做一般人做的事情。
我想那段日子对你来讲也很痛苦，
很痛苦。
你不能够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我觉得你里面一直有个东西，
嗯，
是要出来，尤其对那种被高压的，
对
这种状况对你来讲是很难。那我知道你的生命故事其实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
嗯，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那个？当兵的时候应该也是你一个开始出现一个转机的一个机会的出现。
嗯嗯嗯。其实当兵整个过程中间真的是我觉得因为当兵所以很少时间会在家里。因为就像我刚才之前说的，家人其实对我放弃，所以他们其实很不喜欢看到我在家里。他们宁可我不要回家。对。那后来当兵也因为当兵的关系就很少时间在家里嘛。但是每次回家的时候，就我也是顶多回去洗洗衣服就往外跑，然后一直到真的是快退伍的时候，其实我就在考虑说，我看着一个一个学长退伍，我自己也要退伍，退伍当然是很高兴，但我在想我以后我该怎么办？对，难道我要继续的没出息下去吗？难道我那时候对我自己来讲，我该好好去面对我自己。对，该是一个时间面对自己。
嗯，会不会一个人到了一个年龄，心智开始成熟了，你真正去面对一个现实，才发觉我好像一无所有。
嗯，
那我这个人生要怎么走下去？
真的，
那个时候是你最关键性的一个问题。那我退伍以后，我应该为自己负责了。
对，
是，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嗯，
我们先来一段音乐，继续。吴冠辉的 生命见证。
好，
你用什么污染自己？你为什么选择逃避？你在什么时候时候才想清醒？
请不要再说身不由己，什么选择都要自己愿意。
选择一片干净的天地，外面身心清洁的水。
云彩飞扬节目，我们邀请吴冠辉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他的生命见证。在前一段呢，冠辉跟我们说到，他是一个单亲家庭的孩子，从小常常觉得是被踢皮球，让踢来踢去，心中有很多的不满，并且有不安全感。那么直到他去当兵了，在那个过程中，他有很多的反抗性在里边啊、要退伍了，他反而去面对人生真正的一个现实，他发觉我好像一无所有，我的学业，我各方面的资历，我没有专长，那我该怎么走下去？冠辉，那你开始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那是很惶恐的一刻。 那这个时候你有没有可以跟谁谈呢？或者你怎么样在那个状况里边去面对这个问题？
嗯，其实在那时候如果说真的要谈，我还是不敢很敞开来讲说我的内心的问题，但是我选择一个方式，间接的一个问题话题的转移，就是我就问我妈妈说，嗯，我想要毕业以后我想去关渡读基督书院，那不晓得妈妈同不同意这样子。然后她就跟我说，你可以祷告看看。对，那其实在当时以一个根本对这信仰不了解的一个人，对于那时候的我来说，我只是觉得为什么读书要祷告啊？这是很奇怪的一个方式吧。
是，其实之前冠慧有跟我们说过，妈妈是基督徒啊。你很小的时候有跟着妈妈到教会，那你只是觉得很好玩，后来到了国中你就离开了，所以你之后就完全跟教会是脱节啊。那当你越面对人生的一个很重大的一个问题跟关卡，你问妈妈的时候，妈妈跟你的答案就是说祷告。这个对你来讲很陌生啊。
对，
那你就祷告了吗？还是妈妈陪着你？
就在那一天晚上，我就跟妈妈，其实那一天晚上是一个很大的突破，特别是我跟母亲的关系，就像我之前讲到我在单亲家庭长大，其实小时候有许多的不满，那当然这中间有很多的冲突，那对于我跟我妈妈关系已经到了一个好像其实只是很勉强的连在一起的感觉，因为她是我妈妈，所以我必须要这样做，因为她是我一切的比如说经济来源，所以我必须要还是当一个儿子。对，所以那时候他说叫我祷告，说我只是想好，那我就祷告。对，然后那一天晚上也发生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是妈妈陪着我祷告，然后从晚上12点多聊天，就是加上祷告，到了早上凌晨4点多，然后两个人就是哭得很惨。哦，
所以从那个晚上的12点多，你就跟妈妈一直两个人一直为着你这件事情。就在那里一直祷告，一直到凌晨的4点多。
嗯，这个只是 一部分，然后另外一个是，真的是跟妈妈谈到我们家里面的整个关系这样子。哦，
所以我想那一刻你才真正把心里面的东西，心里面的话开始说出来。
嗯，
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没有。
哇，很美是不是？
很
畅快，
很舒服。
对，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开始点，你说跟妈妈的关系。改善了
。
嗯，那时候你的改善，你是感受到，其实妈妈还是爱你的，对吧？
对，真的。
不是你原来觉得他们都不关心你，不要你。嗯，
小时候觉得他会管我管很多，他这不是我要的关心。可是其实从另外一角度来讲，他也是一种关心，只是不是我要的那样一个方式而已。嗯，
是，所以白云听见这一对母子他们来到神的面前一起祷告的时候，好像那个心里边的结开始被打开了。
真的，
那个本来没有办法说的话就开始说出来了。
嗯，
而那个关系也开始建造了。
没错，
那是很重要的一点。对，冠辉，那这个关系建造了以后，你祷告的重点是要为你的学业，对不对？你说我要去关渡基督书院，哎，你还不是基督徒，哎，
还不
是。可
是
你有想到说我是不是要到那里去读书啊？
对
呀，那之后呢，神是不是就真的为你开了这样的一条路？
之后很特别，在那个晚上祷告完，隔天就是陪着妈妈去教会，然后就坐在教会，然后很不可思议的是，那天牧师的信息就讲到说，我们要学习跟随耶稣。那教会结束后，中午回到家，我就说，妈妈好像有答案了，你有听，记不记得今天早上牧师讲什么？他说要跟随耶稣，所以我想应该是我去基督书院是没错的。
后来你就去基督书院，
后来就到了基督书院读书。
对，我想读书是一回事啊，可是更重要的是你自己的生命的问题啊。因为我们知道你小时候也是，比如说想说，哎呀，是不是送到国外去会比较好啊？可是你自己的个性里面的东西没有被处理，到哪里还是会发生一些问题跟冲突出现啊，然后又被送回来啊。
嗯，
那你到基督书院了之后呢，你是不是有开始被改变了？
其实到基督书院那个改变，夸张到一个我不敢相信的阶段。
怎么夸张法？
其实我以前一直是一个抽有烟瘾的人。然后在那天下午我们要到基督书院去注册， 那等于说基督山是一个住宿的学校，每个学生都必须住校，所以我就行李都打包好，在家里中午吃完饭抽完最后一支烟，我就好，那怎么办呢？没有烟了，我就想去买嘛。可是想想书院学校旁边就有 7-11， 我就去便利商店买就可以，所以我就没有买烟。可是来到学校一跨过那个门，然后因为注册一连串的事情，然后又有聚会，然后很多时候我就已经其实忘记我以前有那个抽烟的习惯，一直到某一天我一个同学找我说，诶 Steve 你要不要出去啊，我们要出去，你要不要跟我们来，我说你们要做什么，他们说我们要去抽烟，突然间我就一个声音跟我讲，你很久没抽烟了，舒不舒服，我就哇很赞，
你才想起来，
对，
好像忘了这件事情，
对、
啊、对不起，我要问问啊，基督山院准许抽烟吗？
不准许，
不准许，你们有学生偷抽是？
有，
所以你那时候想说，我买了烟到学校还可以偷抽，因为我是烟瘾很大。可是没有想到，就因为那一个闪失，你完全忘记了。那你就这样子，这个烟就不再需要了。
嗯，就是诚实的说，我后来还是有一两次有抽烟、嗯，对，当然没有在那时刻完全的断绝，可是，在后面那一两次试着去抽烟，就觉得。其实真的不是我要的东西，这不再是我要的，
是是，所以你自己可以感受到那个被改变，你刚刚说太夸张了，
对，
这是你过去的经历，觉得不可能的事情，
不可能，
那你这是一个例子哈、嗯。我相信更重要的还有其他方面、嗯、你可以不可以跟我们多谈一谈，我们能够了解这个冠辉被改变的到底是怎么样、嗯、
就像我刚刚讲到，在一个单亲家庭长大，真的是比如说里面有很严重的不安全感，那这样子一个不安全感我一直也没有发现，我一直从小我一直以为我跟正常人没两样，对，我打扮也是很正常，很一般人，甚至很棒的打扮，可是一直到我在不断的很多的男女关系里面去经历的时候，以前我也是会劈腿的人，以前我也是一个就是换一个，然后享受在外面的一夜情的生活，对，可是一直到最后我才发现说，原来我的不安全感很严重，因为我对于每一个女朋友我都很一定想要知道说，好，你们什么时候就要比如说回家啦，就是什么时候我们一定要讲电话或是什么之类，我要很清楚知道他们的行踪这样子、
嗯、你反而要去掌控，
对，
因为那个不安全，你觉得所有东西我要来掌控，
没错，
可是你又发觉你很难掌控，
对，
那冠辉其实这个过程中哈，白云觉得很奇妙的是，你好像就神就开始在你的里面在动工了啊、嗯。那你自己有没有很确定的说，我已经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让他来成为我生命里面的救主，让他来改变我，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有，在这个经历就是在我进入到基督书院以后，然后其实每一次我们需要有135，然后还有礼拜天都有聚会，那特别在135我们聚会前面就是有一个敬拜嘛，这是以前我不晓得的，那在那敬拜有很多的，真的是很多的诗歌触摸到我的心了，比如说我需要你耶稣，我需要你，然后因为他一歌词一开始他说，天天问自己该怎么走下去，我看见自己好多问题，然后那时候我听到的时候整个感触就很深，因为这就是过去的我，这就是当时的我所需要面对的，然后后来还有很多很多的诗歌真的是完全的改变我了，一直到有一次那一年2003年何耀珊师母来台湾开演唱会，然后我同学邀请我参加，我就去了，然后我就一开始看到康熙牧师的，我就这个人怎么可以看起来很健康，一点好像都不会好像有任何的没有自信的感觉或是紧张的感觉这样，我说我如果可以我也想像他一样，然后后来他就是在那个聚会开始演唱会开始之前就有敬拜，然后康熙牧师就有带了一首诗歌，就是耶稣爱我我知道，那这个是我小时候就听过的歌曲，可是在那时候很特别，我不晓得为什么一听到然后眼泪就一直掉一直掉，我旁边同学就问我说，你为什么要眼泪一直掉，你发生什么事，我说我不晓得，可是眼泪掉掉掉掉掉，对、嗯、
是，
然后
我相信耶稣真正摸着你了，
嗯，
你知道耶稣爱你，其实从小你就唱这个歌，
对，
一直唱到现在，你终于明白了，终于经历了耶稣对你的爱。那冠辉我想也很特别，因为你自己对音乐是很喜爱的、
嗯、
你跟音乐是很有感觉，所以当那个诗歌开始进来的时候就能够触摸到你、
嗯、
每一次的敬拜每一次诗歌，那其实就在那个过程中 我相信你不断的不断的就让耶稣在你的里边，
嗯，
然后就产生耶稣更多更多的来占据你。所以你说在康熙牧师他们那一次的特会里边，你正式的一个觉知信主，
我正式的觉知说我要接受耶稣。
嗯嗯嗯，
对，
妈妈知道一定
他很开心
安慰哈。
嗯，
那么来说说看你现在跟妈妈跟家人的关系目前是怎么样。
真的因为认识耶稣接受这个信仰以后，我跟妈妈关系就是180度的大转变。然后从以前是真的什么事都不敢跟她谈，可是到最后其实我看到妈妈就是，而且因为我们很少机会见面，我现在看到她甚至有时候我会说妈妈你什么时候对你可以来台北，因为她住在台中，我说我很想你啊，我对我就是甚至以前就是之前回家的时候我会觉得啊，妈妈我好开心可以回来，因为我觉得回到家就是一个避风港，什么事情就是有妈妈就是掌握着这样子，不用担心。对，然后那个关系是从以前的里面的只有恨意演变到现在是妈我爱你。对，
是好美哦。我想也把里边的那一种所有的你原来在里面那种需要被医治的，我相信真的是被医治了。当我们被医治，那个爱是有医治的能力，
嗯，
而也在那个被医治之后，我们的爱就能够再继续的出来，啊，
没错。
那冠辉你自己之前有说到你喜欢 rap 啊，
嗯，
那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你刚刚有提到是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啊，
嗯，哼，
那你也谈谈看那信主之后这个一样的音乐对你来讲呢它也产生了一个什么样不同的意义吗？
嗯嗯，其实我一直有一个以前一直有一个渴望，就觉得说为什么因为我小时候去教会嘛，然后我后来觉知以后我也试着去过很多教会，我想要去找一个教会，可是我总觉得怎么就是有点就感觉比较拘束。那我也不是觉得说他们不好，但是我就觉得好像没有一个很自由的感觉，我真的渴望是一个自由。然后后来就在去到台北灵粮堂，我觉得哇那个是很自由的那种音乐，然后你不需要在乎别人怎么看你。对，然后在我后来我曾经在觉知的时候，我觉得哇神你很不喜欢我们特别是身为一个基督徒讲脏话不好啦或是什么，可是特别在我那接触那些音乐 rap 部分就是很多是脏话的部分，
嗯，过去的啊，
对，
他们有很多很粗俗
的
话语啊，
暴力的言语
是。
然后我其实我就有一天我就在跪下来祷告说神我可不可以不要听了，我知道我真的很喜欢这种节奏的音乐，可是如果为了你的话我愿意放弃。突然间就有一个声音说你要是把它献给我，我要让你完成你的梦想。
嗯，
对，
是。其实冠辉我觉得你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啊，我们原来都是在罪里边，可是当耶稣基督触摸到我们把我们洁净了，我们就成为一个被洁净的器皿，就可以被神来使用。
嗯，
现在神的里边包括你刚刚说的那个 rap 原来可能是很脏很不好很丑陋的，可是神来用它的时候就是能够成为很圣洁荣耀神啊。那我知道冠辉你自己就在做 rap 的曲子对不对，
嗯，
为神所用。
对，
要不要来给我们唱一段？
好，没问题。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深爱世人。
Yo， 约翰福音3:16说深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That's right， 这就是我要跟你分享的人生。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 and follow me， 因为你将要听到一个大秘密。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 and follow me， 这个秘密将要改变你心意。过去我曾是一个叛逆吸毒享受在一夜情的浪子，在父母家人长辈眼中是个败家子。当我认识2000年前在十字架上舍身为我赎罪的人子，我才明白原来他就是神的独生子，他有世界上最美丽的名字 Jesus， That's right， The name above all， 原来我是如此仓皇失措，是如此堕落。曾经我也想要靠自己的双手打造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想要看看生命中最美丽的彩虹，以为从此以后生活会越来越好过。 Yeah， That's right， 这就是过去的我。 现在我要让你听听被改变的我 How Jesus changed me. Come on. 自从我接受耶稣进入到我生命中，他的爱就像一股暖流，丰丰富富充满在我的四周。我开始脱去行为上的旧人，穿上基督赐给我的新人。他的话语鼓励我，要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渐渐的，梦想中的彩虹开始高高挂在我生命中的天空，新生的生命也露出阳光般的笑容。我想要高举双手敬拜他，赞美他，因为他是我一切所有。讲到这，我的一个深刻的感受，那就是我拥有别人所没有，所以我做了一个人生中最重大的决定，就是献上自己的生命，为他走到地极去，去完成他父母的大使命。耶、yeah, ，来迎接前所未有的复兴。Yeah, you still with me? 接下来是最重要的 So, 睁大你的耳朵仔细听。亲爱的朋友，请听我说，我知道你期待找一个生命的出口，就像宋岳庭说 Life's a struggle， 但我相信今天你们都要因信基督得救。这样的好消息我迫不及待要分享给你们，因为神的心意是宁愿人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所以快快做出一个 decision， 这样你们才能进入他所预备的永恒。没错，上帝创造了美丽的永恒，结论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你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Yeah yeah， 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关辉真的很棒哎，我都好想拍拍手。在这首歌里面听到你唱出来的是过去的我，现在的我，而这个中间很重要的是完全改变了。
对，真的，
我想那个改变真是太美了，应该要说耶、yeah, 对不对？
耶、yeah.
关辉刚才在听你的分享里边哈，你也说到跟妈妈的关系怎么样来改善了，怎么都在神的里边被改变了。可是白云好像没有听到你提到爸爸。那这个部分是怎么样？
爸爸的部分，那第一个是，其实我跟爸爸的关系没有到像跟爸爸妈妈这么好。那我现在真的就是我在努力做一件事情，就是每个礼拜去跟爸爸，就是花时间跟他在一起相处。对，以前我们的关系是严重到一个是，只有出门的回家的时候，爸我回来，真的在家里的时候是没有不会一起讲话，在客厅一起看电视也没有对话的。对，
就是很冷漠，
很冷漠。
我想中间有很多的隔阂。可是现在冠辉，你信主了，你自己愿意来改变，你主动的，主动的，你知道你要开始来恢复，来建造。我觉得很棒，是神哈、啊，他救我们，不但让我们跟神的关系恢复，其实也很重要，也要我们跟人的关系，那个整个的关系来恢复。
没错，
是我看见冠辉的脸所散发出来是那种很柔和的一种自信，哎，真的我觉得很棒，
谢谢。
因为听众朋友看不到啊，白云真要把这些说出来。那冠辉，我相信这些的改变对你来讲，你现在心中，因为你之前说你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人，那现在你这个部分是怎么样？还有你现在你最渴慕做的事情又是哪一方面呢？
就像刚才说到，没有那个很没有安全感，所以后来。这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经历。在我因为我在去读基督书院之前，我就是已经有交了一个女朋友了。后来读了就是半年以后，读了一整个学期，然后跟上一个女朋友的就是完全是关系非常的越来越糟越来越糟，以至于到最后她想跟我分手，可是我放不下，因为在从我认识她的时候，我觉得她就是最重要的。对，可是因为我的不安全感其实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他，他觉得被受束缚了。然后后来当那个分手的时候，一爆就是我跟他一分手，然后他就离开了我的生命里面。然后那时候很突然间的，我就更完全的时间是来到神面前，更多时间在教会里面，突然间的整个转变。以前我会觉得啊，那种感情的关系很难放下，可是那一次的过程只有不到一个礼拜时间，伤心就不见了，难过就不见，然后反而知道更好的在前面。
是，我相信真正能够满足你的就是耶稣基督，
没错。
那么对于你自己过去，我相信很多你所做的事情，你现在回想起来的时候，你在耶稣基督的面前，你怎么样来处理这些的部分？
怎么来处理这些部分？有一个很奇妙的方式。那就像我刚开始觉知的时候，我觉知之后，我其实每天晚上当宿舍的同学都在睡觉，就放诗歌，然后每天晚上就是跪在书桌前面，就是一直在祷告，就是享受在那个诗歌里面在敬拜。可是真的很特别，在那个过程里面，就我不晓得流了多少眼泪，对，不晓得流了多少眼泪。然后后来很多的，就是有时候会想到一些难过的事情，然后我就会说，好，耶稣，我要完全的交给你，我不再在乎这些难过的事情。
嗯，
对，
是，我相信那个过程中不但是把你的罪让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宝血为你来洁净，
嗯，
然后你自己内心的难过也在耶稣基督的复活的生命里边来得到医治。
对，
是，我相信这一整个生命，你现在最想做的事情是不是就是要来传这样子的一个你自己得救的见证？
没错，
所以你也做这种歌，我想你的歌就是很清楚，
嗯，
我要诉说的就是耶稣在我身上的作为。
没错，
是。那么冠辉，我就回想到你服完兵役出来，你说很恐慌，不知道人生的路要怎么走，
嗯，
那今天的你呢？
现在的我，我也很确定的目标就是，我要以后要来服侍神，我要来，就是毕业基督书院毕业之后，我要进到神学院读完书，然后出来当传道人。
嗯，那我相信你自己有没有想要锁定哪一个族群？
年轻人是最大的目标。
我相信当你每一次看到年轻人的时候，心中会有特别的感动，对不对？ 是，你要不要借着这样的一个广播对年轻人说几句话？
好，各位朋友，我真的很高兴可以在这里就是跟你们分享我的生命，我的过去跟我的现在。那我真的知道，或许你们觉得，特别是外面那群就是 hip hop 的那些族群的年轻人，我知道你们可能很多时候在外面寻找一些 fun， 你们在外面寻找一些就是女生，每天出去就是要带着很多女生去跳舞，或是你们要开着跑车，或是你们觉得哇，我一定要穿的就是很大的衣服，很 hip hop 这样子，然后感觉让人家觉得你很真的很棒，很与众不同。可是我要告诉你们是，过去我也经历过那个样子，我曾经在乎，觉得说外表真的是最重要的。可是我要告诉你们，我觉得鼓励你们来面对你们心中的问题。那你们心中问题，今天不是我可以帮你们解决，可是我要告诉你，就像你们刚才听到我的见证，你们要是愿意的话，你们去到教会，或是你们愿意在听完之后，你们愿意来祷告说，耶稣，如果发生在 Steve 身上的事情是这么真实的话，那他，我相信他也可以发生在我的生命里面。所以我鼓励你们不要觉得好像这个信仰是一个只是一个宗教而已，这个信仰真的会跟你们生命产生一个火花。
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吴冠辉 Steve 的生命故事。会不会多少时候我们会说，这个 trouble maker 专门制造麻烦，专门惹麻烦，真是很讨厌，拿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当今天听了吴冠辉的生命故事，仿佛看到这样的一个孩子就站在你的眼前。不，他绝对不是麻烦的制造者，他需要关爱，他没有安全感。谁能够真正了解他呢？谁愿意听他心里边的声音呢？大人的世界对他来说，他有许多不能够理解的地方。我是个人，我不是一个皮球，别把我丢过来踢过去，
我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伸出手来拉这样的孩子一把，多一点的厚爱，多一点的耐心，多一点的包容，多一点的了解。这个世界需要多一点的爱。爱在哪里？爱从哪里而来？ Steve 冠辉他找到了，并且他愿意以一个过来人的心愿把这样的爱传出去。耶稣爱我代表了他的心声。我们深深的祝福冠辉，本也在这里祝福收音机旁的每一个年轻的孩子，祝福你们的生命。这个节目云彩飞扬，让我们再一次深深看见，在耶稣基督里边，借着他的爱，借着他的恩典，我们能够重新的得着盼望，得着信心。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了吴冠辉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的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集，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听见，并且能够得到帮助。如果您要了解如何索取这些见证故事的 CD 或者是卡带呢，欢迎您用电话27541144 27541144，或者是传真27557822 27557822。如果是大台北地区以外的话，请在前面加02。那么我们的通讯地址是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您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或者是给我白云收。那么我们接到您跟我们的联络之后呢，很快的就会把这个见证的 CD 或者是卡带能够寄给你。那么今天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白云在这儿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特别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音乐。白云在这儿就跟你说声再见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敬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下周同一个时间我们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声流